各位弟兄姊妹，祝日平安。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现在感谢你，感谢你赐给孩子分享你话语的机会。主，今天就求你保守我们这个敬拜我们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保守孩子的嗓子能够不至于说不出话来。主啊，也求你，你的圣灵就是来保守我的口，使我所分享的话语能够是来自你。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最近这一个月呢，就是我们主日学呢开始学习希伯来书，这是一卷很重要的书。这卷书里面呢，实际上呢是一篇劝勉的话，就像一篇劝勉的讲章一样啊。那么这卷书呢，大约是在主后50年。到70年之间写的，但是作者是谁呢？我们不知道，圣经里也没有讲。那这个读者呢，是就是在意大利某一个城市，或许就是罗马吧，一群犹太人的基督徒。那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信呢？因为据说是在主后49年的时候，这个罗马的犹太基督徒非常的多，还有很多犹太人也在那个地方。那这些基督徒呢和犹太人呢，就为一件事情来争吵，争吵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耶稣呢死了又复活了。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呢就说呢，耶稣死了又复活了。可是那个犹太人的同袍就说呢，耶稣死了，他没有复活。就为这个事情呢就争来争去的，甚至打架呢打到打架上去。所以当时的皇帝叫哥老丢，他就说你们这些人这个扰乱社会的秩序。就把这些基督徒呢都赶出罗马城去。那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有一个亚基拉、百基拉这对夫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到了这个雅典去的那么这样很多基督徒离开之后呢，仍有一部分基督徒仍住在罗马住在这个城市里边。那这些基督徒呢就非常的孤单。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是因为律法的原因，他不能够和外邦的人有更多的沟通。另外呢，是因为这个和自己的同袍呢，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原因，他们缺少沟通，因为他们吵架嘛，所以这些人呢就非常的孤单。到了主后64年呢，就是说这个罗马皇帝这个尤格尼鲁，他就开始迫害基督徒。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情况呢就比较困难。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些犹太基督徒呢就很想放弃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想回到犹太教里面去。那根据圣经呢，我那么列了几条，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对所听见的道理呢觉得不是那么宝贵，他们呢没有勇气呢为真道站得住，他们的信心呢开始动摇。他们对神的应许呢，不能够全心的信从。他们中间有很多的人信心疲倦，甚至停止聚会，不顾历史上那些信心的榜样。他们这时候面临要被这个异端教训所勾引去的这个可能性。说在这种背景下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信来给他们，来指正他们的这种错误的思想，劝勉他们。好像是为了基督失去了一切，但是实际上呢，是为了基督呢，你们就得到了。说劝勉他们，不要离开基督，要在基督里面。说这篇正道，他在告诉我们，基督是伟大的，神的救恩是伟大的，说你们应当坚持你们的信仰。说今天呢，我想借着这个学习希伯来书的机会呢，因为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我就给大家呢。给弟兄姊妹来分享，因为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在主日学上呢都已经听过了，有些是对你们来说是可能是重复的那我们先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其实在原来的这个原文里边呢是一句话，是一句话，我们中文呢没有把它反映出来。那如果是看这个 这个英文的翻译的话，就是这是，King James Version，它这里面呢，你看它没有这个句号，是一句话完整的下来的，啊，他们用的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它用的是一个代名词，whom，看吗？就是分词，这里面有很多分词，说你这是一完整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很。在希腊文里面呢，这是一个很优美的一句话啊，很完整的。那这一段话里面的内容呢，包裹的非常的多啊。我们说我可以把它列了10点，我想呢，可能还要更丰富啊。第一点就是神呢借着众先知来说话，那神呢借着他儿子说话，那神呢立他儿子是承受万有，他是一个继承者。神呢借他儿子创造世界，他是一个创造者。那神的儿子是神荣耀的发的光辉，讲的他的神性，啊，神的儿子是神本体的真相，讲了他的位格，啊，神的儿子用大能的话来托住万有，啊，他是个世界这个宇宙的护理者，啊，神的儿子坐在神的右边是一个掌权者，神的儿子超越天使，他是灵界最大的，很大的。所以我呢就是。不能够分享很多的内容，说今天我的分享呢，就是着重在这个基督的超越这一方面，啊，从这几个方面呢，我来给大家来分享啊。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基督是神最后的启示啊。哎，我这个幻灯怎么回事？那在这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前面这第一节和第二节经文啊，第二节经文是一半儿啊。那在这一节半经文里边呢，这个主词呢是神，啊，这里面两次用了"小谕"这句话啊，就是"小谕"就是神在说话。神为什么要对人说话呢？因为神要启示他自己，他要我们明白他是谁，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作为是什么啊。那其实我们要是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们就知道，神其实借着大自然在对我们讲话啊。我们今天吃的食物、看到的景色、听到的声音啊，其实神都借着神对我们讲话。神呢，也可以借着我们的良心对我们讲话。虽然说我们这个良心因为犯罪的原因，可能是不是那么准确了，但神仍然借着良心对我们说话。但是，大自然和我们的良心。可能是我们感觉到神的存在，可能让我们感觉到有罪的感觉，罪疚感，但是大自然和良心不能够使我们得救，那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借着人来对我们讲话。说在古时的时候呢，是借着众先知；在末世的时候呢，借着他的儿子。那这则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用了4个对比，啊，第一个对比就是古时与末世。什么叫做古时呢？古时和末世的分界线是以耶稣基督的日子为准，更准确地说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日子为准。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呢，我们称作古时；在耶稣基督那复活之后呢，是末世。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处在末世的阶段啊，末世的阶段。那还用了一个比喻呢，就是列祖和我们。列祖呢，就是指以色列的一些祖先们啊，古代的以色列人。我们呢，就是指的作者、读者和我们这个新约时代的基督徒。那么这个众先知和儿子，这个众先知呢是一个复数，儿子呢是一个单数，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啊，多次多方，啊，为什么要多次多方呢？就是因为，接着每一个先知讲话啊，他。神传递的是一部分的信息，啊，某一个方面的信息，啊，不是全部的信息。可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讲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是全部的信息，透过他的儿子一次性的给我们了。所以说，今天我们说如果想得到救恩的话，神没有让我们透过大自然，也没有让我们透过良心，神要透过他的仆人向我们传达他的话语，啊，只有神的话。记载在圣经上的话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给我们带来救恩。如果离开了神的话，离开了神的儿子，那我们的救恩就无从谈起啊，无从谈起。 那在这两个比喻当中，那第一个比喻呢，你们看英文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分词啊，但是这个地方讲的呢是一个过去式，原文里面是一个分词。那第二个小喻呢，它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啊，或者是动词。所以说神在这里面，他其实重点是第二句话，神要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讲话。那在旧约的时代啊，就是神借着这些先知说话，他是神的一些媒介。那么在末世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成了神对我们说话的媒介。那从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点：耶稣基督是神启示的最后的阶段，或者说耶稣基督是神最终的启示。那为什么会这么说？你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你说耶稣基督是最真的？最终的启示呢？不是很多人都听到神跟你们讲话吗？那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希腊文的时态，原文的时态就告诉我们，在时态里面，原文的时态是一个过去式，这是第二个小语，啊，是个过去式。也就是说，神接到他儿子该说的话都已经讲完了，今天神不会再对你讲关于他救恩的问题，没有救恩的新的启示，他的启示在他儿子里面全部启示清楚了，啊。你们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呢，它翻译的也是比较准确的，它用了个过去完成式。那从英文的过去完成式，我们就知道神借着儿子讲的话已经讲完了啊。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神对我们讲了什么事情。那这个里面呢，他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3年的服侍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教导，啊，教导他的。传扬他的神的国度的福音，那么他死而复活升天之后，说这三个阶段，这就是神就是儿子对我们启示的内容啊，启示内容。说从此之后，神对人讲话啊，是借着他已经在圣经里边讲过的话，他不会再对你讲新的话。我讲的是关于救恩方面的。那可能今天我也上网看到，也有很多听到很多人说神对他讲话，但我不知道他对他讲的什么话。但是根据我的理解，根据我对这个经文的认识，今天神对我们讲话的话，可能是对你的一种引导，啊，不同的方面。但是关于救恩方面，神的启示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并且你如果听到某些人说神给他新的启示，要这么着，要那么着，你不要跟着他跑。你跑的话肯定是错的，知道吧？因为神所有的话都在他的儿子里面讲清楚了啊。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多人拿着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生活的琐事，买房子、找工作、结婚、生孩子，往往就和神的旨意挂钩，这是一种不准确的或者说不正确的说法。在圣经里面讲，当神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他讲的是神的国度和他救恩有关系的，和他的国度有关系的，他和你的生活琐事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说圣经的神的，因为神的旨意是不变的，就是说他的国度的计划，他救恩的计划是永远不变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工作，是吧？买房子、生孩子、买车子，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不能和神的旨意挂得钩了。是吧？所以说我这是一个提醒弟兄姊妹的哈。你比方说，我还举一个例子，今天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去传福音，这是大使命，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这个神的旨意是不变的。可是有的人呢，可能去做全时间传教士，有的人呢，做一部分的兼职的宣教士，那有的人呢，奉献金钱，有的人呢，奉献时间，是每个人神的带领是不一样的，但你不能总总的把它。搞成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让我们去做宣教士，神的旨意让我们去神学生去读书。我知道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学生，他们去神学院读书，因为是没有工作了，去神学院读书的，找不到工作去神学院读书去了。那他就说，这是神的旨意啊。那我神把我工作拿去了，神让我来全时间读书。那这个怎么解释呢？我就有不同的看法。我和老师们也探讨过这东西，是吧？说你不能把什么东西都是神的旨意。 如果神给你开路，你看什么都可以，神允许的，对吧？但如果神不允许的，你心里感到非常的不舒服，那你也不要去做，啊。所以神的旨意是指的大的一个方面，啊，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哈。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在救恩里的启示已经，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救恩的启示已经全部结束，啊，说今天开始，我们不要跟着某些人乱跑，啊，所以在中国农村这个。就跟着很多人乱跑的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假先知，啊，假的这个这个传道人啊，所以说呢，他超越了在旧约的所有的阶段，所有的神的代言人啊，耶稣基督是我们最终的启示。那下面我要讲第二点呢，也就是基督的身份，他超越了我们人的理性。那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呢，就是一直盼望他们的弥赛亚来临啊，他们就是希望这个弥赛亚来了以后呢，能够帮助他们推翻罗马政府，建立一个大卫王朝的国度。所以，以至于犹太人的妇女啊，他们一个妇女都希望生一个儿子，因为他们就觉着我这个儿子有可能哪一天变成了一个弥赛亚啊，或者变成了基督啊，基督就是弥赛亚。啊，就是基督呢是，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那基督呢是希腊文，Christo，英文呢就是 Christ。所以说，我们当看到耶稣在公会的受审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大祭司就问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不是？"耶稣对大祭司说："你说的是，而且说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呢是引用的是但以理书关于神在末世审判的时候用一幅景象，啊，人子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从天上驾着云降临。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就等于是把自己当作是神，可是这个大祭司他认定耶稣他不是神，他是人的儿子，所以说大祭司要定他死罪，定他死罪啊。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希伯来书作者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告诉我们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他的位格。啊，首先我们要三个词呢，需要搞明白：一个是荣耀，一个是真相，一个是事。第一个是荣耀啊，大家又对这个荣耀这个事情，大家争论非常多啊，都觉得不是容易理解。我呢就给你们从旧约里面。选两节经文呢，给大家讲一下，在讲的新约啊，在旧约里边啊，这个荣耀呢，我可以读一节经文，是在出埃及记24章16节，他这么说的，啊，你们听就是了啊。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找摩西。这里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耶和华的荣耀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说当耶和华显现的时候，他就是有荣耀。当说耶和华荣耀听于西乃山的时候，就是耶和华就在西乃山。下面看一下经文，33章出埃及记33章的32节，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盖你，等我过去。他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谁经过？就是耶和华经过的时候，啊，耶和华经过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说耶和华的荣耀的时候，神的荣耀的时候，就是神他自己，神他自己啊。我们再看新约圣经，有很多了哈。我们说的新约圣经，我们耶稣基督服侍的时候，他行过很多的神迹奇事，比方说让水变酒、一并赶鬼、平静风这个风海啊风浪，让死人复活。这些事情都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更能干得了的事情。所以说，只有神才能够行得出来。所以，耶稣基督这些行这些神迹，他是显出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向门徒启示他就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所以说，神的荣耀这个词，就指的神的临在和他能力的一种彰显。当神他同在的时候，当神临在的时候，当神的能力 彰显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能够看得到，一定能看得到。所以说，当这句话讲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的时候，就指的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显现他自己，神在肉身中显现他自己，就这个意思，说他就是神。我们再看这个"真相"这个词，"真相"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它出现过一次，就这个地方出现过。它什么意思呢？就是，叫铭刻啊。我们说铭刻，我们说，大家都知道那个我们那个以前从那个墓碑上铭刻那个碑文啊，铭刻，复制或者是图像。那你要是翻成英文呢，就是翻成叫快照啊，这就是快照 （express image）。还有呢，翻译成叫准确的代表 （exact representation）。还要写成了一个准确的印记，叫 exact imprint，非常准确，一点都没有差错的啊。这都是强调，对不起，今天我的嗓子算不错了啊。上个礼拜的书目是讲到我就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嗓子总是咳嗽，今天呢还算咳嗽不出来了已经啊。这都是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神，但是呢，他和那个本体的神呢又不一样。说强调他那个位格啊，位格。神学家用这个位格这个词叫 person 啊。我们说新的神是三一真神，一个神，三个位格，三个 person 啊。所以说，这就是下面这个图你可以看到，关于对神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啊，三一真神的基本的概念就是这样的。圣父神啊，是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呢不是圣灵，圣灵呢不是圣父，不是天父，只有一位神。所以大家你记住这个图的话，这个概念你就比较清楚，比较清楚，只有一位神，但是呢三个位格都是神，但是呢他们彼此都不能相等，但是又是一个神。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基本的观念。这是奥古斯丁在主后大概400年的时候，这个总结了前人的讨论，一个结论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是，我们说大家就觉得这个是有什么好说的呢？非常的简单嘛，就是一个是嘛，它的时态呢是一个分词。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时态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态非常的重要，在这个希腊文里边。他就告诉我们，神的神性和的位格是永远不变的。他如果是用个 word 的话，那只能是过去式，现在就不是了。他用了个现在分词，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神的神性和位格是永远不变的。不要以为以前是，现在就不是了，永远都是的。所以说，耶稣不仅是神，而且呢，耶稣是一个人，耶稣呢是一个真神。耶稣呢，也是一个真人，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啊。在历史上耶稣的神性往往不被人接纳，被人攻击在历史上的异端，教会历史上的异端和今天的异端都是不承认耶稣的神性。当然，这个异端有很多其他的方面和神的启示不一样，和圣经的是不一样，但是呢，在耶稣的神性这个点上，在耶稣的位格这一点上，他们大做文章。我可以读几个例子，你们听听啊。耶和华见证人不承认耶稣是神，说耶稣是被造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啊。摩门教认为耶稣是亚当和玛利亚所生的，是异端。这一听你就知道。新派神学认为耶稣是好人，是伟人，但不是神。统一教会认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不是神。科学基督科学会，这个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各教都会认为耶稣不是神。我们再看印度教，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好的老师。伊斯兰教认为耶稣是众先知之一，他不是神，他也没有死，他也没有复活。所以说，今天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用一种什么样的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三一神论，来解释耶稣的神性或人性你不需要，这是圣经启示的真理。我们的任务就是来宣传，来教导 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启示，啊，神给我们的启示。我想呢，下面用一个圣经，一个信经呢，给大家，咱们弟兄们来读一下啊。我们对这个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这是在主后451年这个第四次大公会议上来定出来的啊，一个信经叫加克顿信经啊，加克顿信经。我想呢，咱们弟兄姊妹呢，咱们替通声呢来朗读一下，好吗？我们全体一致，同心合意，追随众教父，教导众世人，承认独一圣子，我主耶稣基督。他既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他既是真实的神，也是真实的人。他既有理性的灵魂，也有血肉的身体。就神性而言，他在本质上与父神相同。就人性而言，他在本质上与我们一样，他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就神性而言，他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就人性而言，他在这末世为我们及我们救恩的缘故，为其母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们既相信，也教导。这是独唯一的真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就是神，他具有神人两性，其两性不相混淆，不互干扰，不可切割，不能分离。两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两性的特质全部保持并存留。两性连于一个位格之内，存于一个实体之内。并非分开成为两个位格，而是一位圣子，唯独为神所生，是圣道，是真神，是我主耶稣基督。这是众先知从起初所宣讲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亲自教导的，是使徒们所传递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通过读这个信经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你们这个下根的圣经呢，你们上网可以查的，网上有很多，也有中英文翻译。那这是一个台湾的教授，他翻译了以后寄给我的。这是我讲到的，那我已经讲到了2点。那第一点呢，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是神的最终的启示，那他超越了旧约当中所有的先知，众先知。那第二点呢，我讲到了耶稣基督，他超越了我们人性的理性。啊，我们对于神的神性，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他的位格，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理论来解释，我们只能够接受圣经的启示，我们这么一个真理。那通过你读这个加根的圣经，你就可以知道有很多地方你是解释不了的，啊，这是神的启示，我们只能够去接受它。啊，那下面这第三点呢，我想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关于基督的地位和他的权柄啊。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呢，他特别的崇拜天使。为什么他们崇拜天使呢？因为他们崇拜律法，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律法是天使传递下来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律法是摩西在西奈山上，啊，从耶和华那边领受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的犹太人呢，他们就认为，这个律法呢是借过天使之手传下来的。在《使徒行传》这个第七章里边，当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他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啊，那在加拉太书3章19节，保罗也这么说："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所以说，你通过斯提凡的口，你通过保罗的口，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犹太人的一种观念，就是天使。把律法传递下来，这就是造成了犹太人对天使特别特别的崇拜，啊，所以说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二章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啊，耶稣超越天使，耶稣超越天使。那首先我们从这个经文里呢，我讲不了很多，但是我们应该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看那么几点啊，几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基督是一个万有的创造者，啊，原文里面是用了一个诸世界。啊，诸世界， 实际上呢，就是个 universe，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就是跟犹太人讲话的话，你得讲这个世界加个复数，因为在他的观念当中有好几个世界或七个世界，比方说，啊，也有人呢把它翻成了七个世代或就不同的世代逐世代，但是我这个地方呢，我认为呢，它是一个空间的爱，它只是空间，是个 universe，神借着耶稣创造了这个世界，你也可以理解成他创造的是万有。他因为他创造了 everything，对不对？万有。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短片，就是 YouTuber，就是说这个 YouTuber 是讲到了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宇宙有多么大，所以说我就举那么一个例子，就是我看了以后我就感觉就是，如果这个宇宙是一个篮球的话，那我们的地球连个灰尘你都看不见在上面，连一个小格格你都看不见它。非常非常的大，这个宇宙。所以说，当讲到耶稣是万有的创造者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是多么大，对不对？圣经里面在诗篇，在箴言大概是第八篇的时候，讲的耶稣是神的智慧的一个代表啊，智慧是耶稣的一个基督的一个代表，智慧创造了宇宙万物啊，在箴言里面。所以说。这个万有的创造者，啊，所以这显示了神的大能和智慧，在这个，哥罗西书1章16节里边呢，保罗也这么说过，他说万有啊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他所造的，而且不仅是借他所造的。也是为他所造的啊，在箴言第8篇里面就讲到了，耶稣是神的公师啊，基督是神的工程师，公师啊，为人的预备可居住之处。所以说，神呢是用他的大能和智慧创造了万有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基督呢，他不仅创造了万有，而且他要用他的话语，大能的话语来维持万有。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全能的命令就是指的大能的话语，啊，圣经里边呢原来呢是没有这个常的，可是因为这个维持这个词呢，它是一个分词，分词呢就是说它总是在维持的，说中文翻译的时候呢给它加了一个常，啊，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啊，所以想到这个地方呢，我就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气息，啊。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发现我们自己还活着，我们可以吃饭，我就要非常感谢的是，你不要以为，这是一句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我当上主日学的时候，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我就说我那个车，我再说一遍，那我那个车，我那个旧车，戴维一直开着，开了，我也开了好多年了，从来不给我惹麻烦。那天我去教会，前面戴维在前面开车，我和水星在后边开车。我就说，哎，你看我这个小车跑得不错，啊，跑了这么多年了，还为我效力。结果3天之后，这个车的 engine block 就突然就裂了，就开始漏 coolant 了。说你看，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夸口造成的呢，还是这个事情就是正在我夸口之后就发生了，是吧？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夸口，我们要夸口，只能指着我们的主夸口，指着人夸口，指着事物夸口，就出问题了。好，所以说，耶稣用他的大能的话语来维持万有，也是用他大能的话语来维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你自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在这个方面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为我什么都行，我可告诉你，有一天你什么都不行，可以这么讲哈。那第三点呢，就是说神，他赐给基督一个权柄来统管万有，统管万有。那当我们看到耶稣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了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神为什么让耶稣坐在他的右边？这个右边是指的什么意思？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件事情：高天至大者， 这个犹太人呢，他不容易称神为神，他就用个换一个词儿给他表示，他用个高天之大者，高天之大者就是神啊。右边什么意思呢？右边呢，首先说不是一个方位，你前面不要说耶稣坐在神的右边，那神就在耶稣的左边，那谁大谁小呢？你要可以争论，说这是一个不可争论的问题，这个右边不是一个方位。这个右边是一个地位，是一个权柄，一个象征。我可以从那么几个方面来说。第一点，耶稣在世献自己为祭，耶稣神使耶稣复活，是因为耶稣的献祭是有效的。如果耶稣的献祭没有有效的话，神不会使他复活。神使耶稣基督复活，是因为他的献祭有效。第二点，说神很喜悦耶稣，把他放在右边。第二点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魔鬼，啊，魔鬼一直不愿意让耶稣再上十字架，对不对？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魔鬼，他甘愿上十字架，为主献出自己的生命，胜过了魔鬼。神喜悦他，把他放在他的右边。第三点就是说，就像一个将军一样，你打仗打胜了，打赢了。神就把一个更高的权柄来赐给你。说这个右边的意思呢，就指的一个地位，或者是一个尊贵，或者是一个权柄的那个意思。神很喜悦他。这个圣经里边在很，我查了一下，在新约圣经里面有19处经文讲到了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之后，升入高天，神让他坐在了神的右边。啊，在尼西亚信经、在使徒信经、在亚他那修信经，都把耶稣升入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作为要道，让我们去记住。咱们每天读使徒信经，下次大家读使徒信经的时候，你就注意到这句话。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强调这件事情：耶稣坐在了神的右边。他有五在五处经文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情，其中有一处特别重要，我给大家读一下。在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已经坐在至大宝座者的右边。你就知道，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心中，耶稣坐在神的右边是何等的重要。那在使徒彼得写的那个彼得前书里边，在3章22节，他讲了那么一句话，我给大家读一下。我呢，就是没有时间都放在这个幻灯片上，我就给大家读，好吧？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9到11节也这么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说，从这些经文里边，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在完成了这个为人赎罪的任务之后，回到天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说耶稣回到天上以后，神就让耶稣做万有的承受者，就是在第一节经文。利他是承受万有的，啊，这件事情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献，这个救赎救恩之后说的一句话哈。说今天有姊妹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有弟兄姊妹有出去学校就分享，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万有呢又是为他所造的，万有呢自然就应该是属于他的。可是圣经里边启示我们的一个真理就是说。今天耶稣拥有万民，拥有万有，耶稣的称颂的名超过天使，那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可以想象到，神救赎罪人，在神的整个的救赎的国计划当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到父神如此的高举基督。那灵界的众天使和有权柄、有能力的，要如此的服从耶稣， 那我们今天这些蒙神救赎、得到神救恩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去高举耶稣呢？这是呢，我想给弟兄姊妹一个挑战，我们应该从哪些地方去挑战耶稣？那首先，我们觉得我是那么认为的哈，我们应该把读圣经啊当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啊。今天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每天在家里面读不读圣经？那根据我所听到的消息，或听到的反馈，或者说知识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分享，今天我们这个细胞小组这个活动就活动不起来。我可能有的小组活动比较多，但有的活动非常的少，甚至半个月一次，可能也可能是1个月一次。那我不知道这个教会出现这种状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对神的话真的觉得是无所谓吗？真的那么不追求吗？不渴慕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事情？如果一个教会的话，不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去追求的话，你觉得这个教会还有什么希望吗？那我们讲了说异端要进来的时候，你能够站得住脚吗？对吧？所以说，执事会里边决定要重新调整细胞小组。但怎么个调整法，我们也很想听弟兄姊妹的意见。我真的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很想希望把那些愿意追求神话语的人聚到一起，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也学。那些不愿意追求神话语的，你既然不想追求，你就不要追求。那我相信你最终的救恩是靠神的话语。你如果离开了神的话语的话，你有一天可能跑到基督之外去了。这是我心里给你们讲，弟兄姊妹，我是希望咱们教会的细胞小组、细胞团、小组团契，我们要好好的抓一下，好好的抓一下。我们重新呢，规划一下，我们把这个细胞小组这个活动呢搞成正常。什么叫正常呢？第一个正常就是正常的第一个标准，你每一个礼拜都要有一次，你不要说2个礼拜一次，或者说1个月一次，有的说2个月一次，我这就很不正常了。而且呢，每次活动的时候呢，都要花出一段时间来，在神的话语上呢，又要分享，花的时间学习神的话语。话语不带多，关键是你能够领受到一些东西在里面，就把学习神的话语呢当做您这个活动的 priority，不是说我们就吃饭就吃饭，聊天就聊天，但我们哪是我们的 priority，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我感觉到，咱们一搞什么活动啊，大家都很活跃，这是优点，但是能不能把这个优点呢？放到我们对神的话语上刻不上去，我们拿出一部分来，是吧？放到神的话语上去，所以我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你们自己也想一想，自己也想一想，看怎么办这个事儿啊。所以我讲的，我想到了这个地方，当讲的神的话读圣经的时候，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按照圣经启示的真理来传扬基督。刚才我讲到了基督的三一论，三一真神的关于的基督的神人两性。那今天我们，给弟兄姊妹传福音，我们是出于好心好意，我们总是想，希望大家能信主嘛，就用我们自己的一些解释，解释，圣父、圣子、圣灵，解释神人两性。可是你会发现，根据刚才我们学的，你今天很多解释可能是不对的。不对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告诉我们的慕道朋友。至于他怎么认为，那是他的事情，我们不要去传错误的信息给人家。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非常有限，我们需要珍惜光阴，把你的时间花在有用的地方。当保罗老了的时候，他给提摩太写了一封信，在这个信的末尾，他这么提醒提摩太，他说：“要谨守我托付你的，神的话语，不要卷入世俗的空谈和似是而非跟真理相违背的学问中去。”今天弟兄姊妹，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 我们每个人都工作都很忙，我们真正在神的话语上花的时间，真正在传福音的这问题上花的时间是很少的。我们希望把我们与宝贵的时间花在圣经的真理的传扬方面啊，传扬神的真理。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第三点呢，我想就是弟兄姊妹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的信靠，不要灰心，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当中有榜样，是吧？这个 Mary 姊妹，这个新弟兄，这是我们的榜样。好，我很向他们学习。我们有难处的时候，越有难处的时候，你越要依靠神，越要赞美神，神是喜悦的。不要一有难处就离开教会了，不参加聚会了，不来交往了。那样的话，即便是你好了，你也不荣耀神呢，对吧？是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因为我们靠着神，我们靠着参加聚会，我们靠着参加祷告会，我们靠着和弟兄姊妹亲近，我们得到了一致，荣耀归给神。要不你怎么去荣耀神呢？对吧？需要弟兄姊妹呢，这方面需要，要提醒自己。那第四点呢，我想讲的就是，无论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家里边，或者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要荣耀基督。荣耀基督，我列了三小点，这是我所想到的，因为这个方面这是一个大题目，很多方面都可以荣耀基督。那第一点就是在人面前，我们要承认基督的名。也可能你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是挺非常刺头，跟你说。他亵渎，说了很多亵渎神的话，在这个时候，你要为基督辩护，你要为基督辩护。第二个，我们需要按照圣经的要求去生活，无论是你是在单位、是在家里边，还是在工作场所，神怎么要求我们，我们怎么去做，不要做很出格的事情，第三个事情就是说，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今天主来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去传福音，然后我们要遵循他的旨意。说圣经上有很多的教导，但是呢，我也不能够一一的来列举。大家读经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应该去做什么事情。那我希望我们这个教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也不能说是一段时间。在以后的日子，我们希望教会成为一个高举耶稣基督的教会。从我们的小组里边，从我们的团契里边，从我们的祷告里边，从我们的主日讲台上，处处高举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人。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现在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依靠你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求你让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渴慕你的心，无论是在我们家庭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活动当中，都能够把你的话语放在一个 priority。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教会所有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在生活当中能够继续不断的来经历你。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